拥有老友，半岁无忧。各位纳税人、缴费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宁市税务局吴秋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相关知识。税务总局于2021年、2023年先后下发了两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相关的政策文件。国家税务总局总共下发了两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第一批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1号文，第二批是国家公告2023年第2号文。下面我们分别来学习一下。第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是2021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这份公告的实行范围是自2021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六项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那么是哪六项？我们来看一下。这六项分别是：第一，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结婚证、已婚的提供等家庭成员信息证明；第二是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第三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的办学许可证；第四是分支机构审计报告；第五是企业在境外享受优惠政策的证明或有关审计报告；第六是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的证明资料。第二个是它的承诺方式。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那么纳税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如果是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税务机关以书面形式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承诺方式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纳税人。纳税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税务机关不再索要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并依据纳税人书面承诺办理相关税务事项。纳税人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应当提供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第三个，法律责任。纳税人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税务机关在事中核查时发现核查情况与纳税人承诺不一致的，应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后再予办理。对在事中事后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责令限期改正，进行处理处罚，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虚假承诺行为认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第四，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情形有：对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当事人不适用告知承诺制。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当事人履行相关法定义务，经实施检查的税务机关确认，在公布期届满后可以适用告知承诺制。其他纳税人曾作出虚假承诺情形的，在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履行相关法定义务之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工作要求，这是对税务机关的工作要求。税务机关通过办税服务场所和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目录及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方便纳税人查阅、索取或下载。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推行和落实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督促检查， 对纳税人反映的制度执行不到位等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检查。本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第一批告知承诺制公告解读的内容。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1号文，它的出台背景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公告的出台背景是税务总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开展简政便民行动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以来，先后取消61项税务证明事项，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根据2021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及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安排，结合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税务总局决定自2021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6项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为此，税务总局自发公告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范围、承诺方式、法律责任、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情形、工作要求等具体事项进行了明确。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税务证明和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呢？税务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事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构出具，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者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材料。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事项时，税务机关以书面形式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承诺方式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税务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税务事项的工作机制。那么总局选择公告所列的6项税务证明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有什么考虑吗？关于第1项和第2项，第1项就是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结婚证、离婚的提供等家庭成员信息证明，还有第2项的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对个人购买住房按规定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需提供的家庭成员信息证明、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实行告知承诺制，主要考虑的是上述事项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发生量大，且不乏难以取得相关证明的情况，实行告知承诺制能大大减轻购房者的证明负担，解决房产交易涉税事项办理有关痛点和难点问题。关于第3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的办学许可证，这项主要考虑的是一些情况下要先取得办学场所相关不动产权属证明才能申请办学许可证，因此纳税人在办理办学场所相关不动产权属登记前申报缴纳契税时，可能还不具备办学许可证的申请条件，造成不能及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税务机关从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更好为纳税人办实事出发，通过实行告知承诺制，可以有效解决上述循环证明问题， 也就是纳税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取得和提交办学许可证，即可融缺办理快享尽享免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期限不得超过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办学许可证6个月的最长审批时限。纳税人应当在承诺的期限内向税务机关补充提交办学许可证。关于第四项和第五项，对企业按规定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和申报享受税收扰让抵免，需提供的有关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实行告知承诺制。主要考虑的是为进一步支持走出去企业，为其享受境外税收抵免政策提供便利，将有关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由事前报送改为企业承诺后自行留存，税务机关进行事后抽查，强化风险管理。关于第六项，对纳税人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手续所提供的需提供的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实行告知承诺制。主要考虑的是进一步提高外资服务水平，纳税人做出承诺的无需事前提交证明材料，税务机关通过与市场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等方式对企业股权变更情况进行事后核查。那么纳税人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是必须进行承诺，还是可以自愿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呢？那么可以明确的是可以自愿选择。纳税人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税务机关不再索要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并依据纳税人书面承诺办理相关税务事项。纳税人不想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应当提供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第五，纳税人对税务证明事项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如何进行承诺呢？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索要纸质或下载电子形式的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格式文本。这个格式文本里面，纳税人会在纳税人承诺里面勾选或简要填写必要的承诺内容，签字盖章确认即可。第六，纳税人选择对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需提供的家庭成员信息证明和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它的具体办理程序是什么呢？根据公告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23号规定，具体的办理程序如下。纳税人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时，应申请或授权相关部门查询家庭成员信息和家庭住房情况，具备查询条件的，税务机关取得公安机关、民政部门、房地产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传递的信息。暂不具备查询条件的，纳税人可以自愿对家庭成员、家庭住房情况进行书面承诺，税务机关依据纳税人书面承诺办理，事后通过与相关部门信息联网比对等方式事实进行核查。第七，对纳税人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手续需提供的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实行告知承诺制，该纳税人包括哪些主体？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72号第二条规定，根据不同情形， 该纳税人为股权转让方或者受让方。第八，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承诺以何种方式进行事中事后监管。税务机关根据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特点，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在线核查、定期核查、随机抽查、纳入日常监管等方式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责令限期改正，进行处理处罚，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虚假承诺行为认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第九，税务机关在事中核查时，发现核查情况与纳税人承诺不一致的，如何处理？根据公告第三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在事中核查时，通过在线核查，比对不动产登记办税一窗受理获取的信息，查阅纳税人其他相关资料等，发现核查情况与纳税人承诺不一致的，应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如果纳税人提供的佐证材料能够确实充分地证明有关情况，税务机关予以办理。有条件的，省税务局是否可以决定进一步减少证明材料报送？明确是可以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位市税务局对已经通过信息共享取得并可及时查验的税务证明，可公告决定不再索要有关证明材料，并报税务总局备案。各省税务局应大力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为减少证明材料报送创造条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持续深化简政办明。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第二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二号规定，自2023年3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列入目录内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证明等六项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那么是哪六项呢？第一项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证明，第二项是公共气电车辆认定表，第三项是专用车证，第四项是家庭成员信息证明，第五项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证明，第六项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身份证明，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伙身份证明。第二，实行告知承诺制税务证明事项的承诺方式、法律责任、不适用情形，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的公告2021年第21号有关规定执行。第三，税务机关通过办税服务场所和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目录及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方便纳税人查阅、索取或下载。第四，本公告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事项、税务证明事项的它的出台背景。这份文的出台背景是税务总局，它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因此，税务总局自2021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企业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提供分支机构审计报告等六项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就是总局第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以来，就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效果。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行以来，大幅减少了证明材料报送，促进了诚信纳税和税法遵从，提高了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为了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税务总局决定第二批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证明等六项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那么第二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一些呢？本次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总共有六项，分别是：一、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证明，这份证明的证明用途是纳税人取得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第二，公共气垫车辆认定表，这个证明的用途是用于城市公交企业取得公共气垫车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第三个是专用车证，它的证明用途是一个是防汛部门取得用于指挥检查调度报汛警联络的由指定厂家生产的设有固定装置的指定型号的车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提供防汛专用车证。另一个是森林消防部门取得用于指挥检查调度报汛警联络的由指定厂家生产的设有固定装置的指定型号的车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提供森林消防专用车证。第四个是家庭成员信息证明，证明用途是个人转让自用五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住房，申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第五个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证明，证明用途是个人转让自用五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申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第六个是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身份证明，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伙身份证明，证明用途是一是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将其个人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个体工商户名下，或者个体工商户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经营者个人名下，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二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合伙企业名下，或者合伙企业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合伙人名下，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那么针对第二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这个税务证明事项，纳税人对实行就是说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这个税务证明事项是必须进行承诺，还是可以自愿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那么其实这个第二批跟第一批也是一样的，也是可以自愿选择。纳税人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税务机关不再索要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并依据纳税人书面承诺办理相关税务事项。纳税人不想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应当提供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四、纳税人对税务证明事项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如何进行承诺？纳税人可向税务机关索要纸质或下载电子形式的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这个承诺书的第一部分会有税务机关告知事项，一次性告知纳税人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承诺方式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纳税人在承诺书的第二部分纳税人承诺里勾选或简要填写必要的承诺内容，签字盖章确认即可。 税务机关在事中事后监管中发现核查情况与纳税人承诺不一致的，如何处理？税务机关在事中核查时发现核查情况与纳税人承诺不一致的，应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后再予办理。对在事中事后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责令限期改正，进行处理处罚，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虚假承诺行为认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第六，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情形是什么？一个是对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当事人不适用告知承诺制。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当事人履行相关法定义务，经实施检查的税务机关确认在公布期届满后可以适用告知承诺制。其他纳税人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情形的，在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履行法定义务之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我今天的讲解能对大家了解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一些帮助。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谢谢大家。